上礼拜讲的我们是怎么样在活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旨意，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来看教会，德国正教会在这边成立20周年，我们的意向跟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意向跟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刚刚大家所读的呢第一段呢就是这个大诫命，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就是圣经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大诫命。第二段呢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呢就是大使命，大使命。换句话说，今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啊？我今天为什么得救？我得救了以后加入德国正教会，德国正教会存在的目的跟使命究竟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人生得救以后人生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也不知道，教会要刚走的目标我也不清楚，那我们很可能就会像箴言书第29章18节所说的，没有意向您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我们就会放肆，我们就会放肆。大家想想看，在圣经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些人是非常非常的放肆，非常非常的放肆。我们发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一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放肆，非常非常的放肆。他们只知道出了埃及，哎呀不要再受法老的那个辖制了，不用再做奴隶了，我们自由了，很好啊。他们就开始怎么样想到自己而已啊，他没有想到他们出埃及的目的是让他们去进入迦南美地去好好的侍奉神，因此他们就会用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来埋怨了。他们都会没有意向的时候，他们就只会看到自己的舒服，哎呀我没有水喝啦，神啊你要给我水喝啊，这个水不好喝，哎我没有东西吃了，哎怎么只有吃这个每天都吃玛纳都吃一样的呢，为什么没有葱姜蒜呢，没有火锅肉呢，到处都是埋怨，到处都是这个抗争，最后就是要把摩西打死。一个没有意向的人你就知道很可怕很可怕。更可怕的在四世纪的时候。四世纪他怎么记载，四世纪第21章25节讲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个人任意而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如果我不知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神让拯救我的目的是什么，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教会德国正教会为什么存在在这个地方，神让我们做些什么事情我完全都不知道，我们就会落入在埃及旷野的这些在出埃及这个在旷野当中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就会变成回到四世纪的时代一样。今天教会也是如此。我是1985年到母会的啊，那想想看到现在已经40年，我来第一次已经40年，在这个40年当中我看到各样各样的情形，有高有低，有高山有低谷，有复兴也有分裂，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分裂。我们可以看得到圣经上面讲的话是真的，当我们不清楚我是谁，也不清楚我在这个地方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我要往哪边去的时候，这就是教会的光景。教会没有意向的时候，我们会就开始冷淡，我们就开始世俗化，我们就开始内斗，内斗到最后的结果我们就开始分裂。所以今天为什么要讲意向与使命，因为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知道长老会在一直在神面前一直在祈求，一直在寻求神的旨意，求神来复兴他的教会。最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看见，教会正在复兴，教会正在复兴。你知道我们的复兴的教会跟我们大概是同病相怜的啊，都经过高山低谷啊。我们牧长常常会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哦，当时我们的光景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的光景却是不同的。 我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我们发现到我们很同心合一啊。Labor Day 的时候我们就要开放很多弟兄姊妹来，特别开放给这个新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请他们来讲一讲，就是说他你们为什么会来到教会，你们为什么会留在这个教会，一定有原因的，是不是？他们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有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属灵气氛非常的好，属灵气氛非常的好。你知道我们在跟其他的教会的牧长在谈的时候，分裂就是因为彼此的攻击，互相的猜忌，互相的伤害，分裂开以后一样在分开以后在两边在互相攻击互相伤害，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感谢神，教会这种攻击的灵，互相那个伤害的灵已经没有了。我记得教会在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请那个刘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啊。他第一次跟我讲到完以后，我送他出去，他就跟我讲说 ：“David， 要为教会祷告，教会有一个忧伤攻击的灵。”感谢神，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第二个，这些新来的弟兄姊妹，他们说为什么留下来，就是因为这边有神的话语。感谢神，感谢神，我们现在教会要复兴了。但是复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跟大家弟兄姊妹讲，我们要复兴，我们要奋起，我们要向前冲啊。往哪边冲呢？如果没有意向，没有方向，没有使命，我们往哪边冲呢？随便冲，这样怎么可以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我们教会的意向跟使命。上个礼拜汤后 meeting 我们就跟大家公布了我们教会的这个意向是什么？我们要活出基督，我们要建造门徒，我们要拆传万邦，我们要成为神荣耀见证的基督之家。这就是我们教会的见证，的这个意向。从哪边来？就是从大使命跟大诫命来，大使命跟大诫命来的。当我们知道这个意向跟使命很重要很重要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要来一起来看基督教德国正中国教会。各位在这边一起，我们一起在这边敬拜，我们这边你在这边赞美，我们一起在这边接受牧养，我们一起接受装备，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会从几个角度来看，我们来重新看一看大使命跟大诫命的重要性，大使命跟大诫命的重要性。第二个，教会为什么需要意向？意向到底有什么重要？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教会，基督教德国正中国教会从大使命跟大诫命，以及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跟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建造门徒，开传万邦，成为神荣耀见证的基督之家。我们一起来彼此的鼓励，让我们能够确定那个目标，向着那个标杆直跑，向着那个标杆直跑。好，让我们这一生不是白费的，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白占地图的，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奔跑没有定向挥拳打空气的。求神来带领他自己的教会。那我们在进入今天主题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先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把我们自己交给神。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啊，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与神和好，成为你的儿女。也更感谢你把我们放在基督教德国正神的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彼此配搭，彼此侍奉。主，今天求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说话，让我们知道德国正教会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是领受什么样的呼召，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是要往哪边去。主，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去。主，好让我们的一生不是白跑的，好让我们的一生都是能够蒙你悦纳。主，求你来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大使命跟大诫命啊。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很短很短他就走了。但是他耶稣基督升天以前呢，这三年半他留下两段 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一个就是大使命，一个就是大诫命。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我们最高的属灵的权柄 的这个教导跟命令。那个使命跟诫命就是一个命令，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命令。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得救以后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的神给你的命令是什么吗？今天我们在这边成立教会以后，我们教会承受的命令是什么吗？就是大使命跟大诫命。大使命，马太福音第28:19-20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就是神给教会的使命跟方向，神给教会的使命跟方向，也就是告诉了每一个弟兄姊妹，当你加入一个教会的时候，你要知道教会存在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今天弟兄姊妹，你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德国正中国教会在这边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要第一件看的事情。今天或许，
哎呀，
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来到教会的目的就是，哎，这小孩子吵得我不得了，好不容易能够你们帮我看一下孩子，让我松一口气。哎呀 ，Teens 简直是不乖，我简直是整天背逆，我受不了了，你们来帮我管一管。哎呀，老人家实在是太孤独了，在那你们让他们聚在这个地方，我们彼此享受彼此的相谈，我们能够享受一些美好食物，能够互相取暖，这些都很好。但是这绝对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也不只是让我罪得赦免，让我能够进天堂，这是福音的最起根本而已。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完成大使命，完成大使命，这是耶稣基督要升天以前给所有的基督徒最后的一个托付，最后的一个托付。今天我得救，今天教会成立在这个地方，唯一的目的，我们今天不管是这个 Children Program、 Youth Program、 成人 Program，我们传福音，我们这个主日学，我们主日崇拜，我们做宣教，我们短宣，这些通通只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完成大使命，完成大使命。就连今天我们爱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有爱宴？哎呀，好吃啊，而且还有中餐跟西餐啊，是不是？哎呀，真好啊。爱宴的目的不是满足各位的胃口，爱宴的目的也是要完成大使命。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这个大使命是有关的，都跟这个大使命是有关的。他告诉我们了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所领受的使命是什么，教会当走的方向是什么，而且这是神给弟兄姊妹的每一个人的命令，不是一个 option， 不是我可以选择的，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不要，不是。命令就是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一定要去做，否则你就不要成为你是基督徒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就是大使命。大使命讲到有三个层面，第一个，你们要去。大使命不是叫我们在这个在基督教德国认这边教会里面我们属灵气氛很好，这当然很重要，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比别的教会已经好很多了，但是是不够的。我们不是在这边享受你好我好，你温暖我温暖，我们不要吵架，我们不要讲人家坏话，我们不要彼此攻击，不是只有这个样子。大使命第一个刚好相反，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圈，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圈，不是我们待在我们的舒适圈你好我好，刚好相反。你得救以后，你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走出你的舒适圈，走出你的舒适圈，向万民去传福音，这就是第二个使命，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要去传福音。然后第三个更重要的，凡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不是让人信主了以后成为一个信徒，成为一个教友就结束了，不是的，而是要让他成为一个能够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走出他舒适圈的一个门徒的一个门徒。我们做 Ocean City 的时候看到这些海外的学生来受洗，我们很高兴。那天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受洗了以后呢，绝志了以后呢，哇，大家非常的高兴。有一个弟兄就提醒我说，绝志只是起点，我们要带领他信得长长久久，我们要他生命可以得到改变，而不是他绝志了以后就变成教友，一教才有，不教就没有，绝对不可以这样子的。我们也不是让他们成为一个信徒，我只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生命没有任何改变的人。你知道我们常常去参加短宣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呢让我们非常的触目惊心，尤其是非洲，尤其是非洲。我去过非洲很多次了啊，张勇呀这些我们也都去过很多次了。你知道非洲接受宣教已经超过2000年，尤其北非、埃及啊，这些根本就是福音的发源地之一啊。那西非呢，在葡萄牙人在第十五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把福音传到西非去了。那中非跟南非呢，基督教在18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进去了。最有名的就是 David Livingstone， 他把福音传到整个中非跟南非。所以你今天去啊，你看今天你看到的非洲的景象是什么？战争、人祸、饥荒、瘟疫、残暴，那个腐败。可是你注意去看看，你去查一下这些国家，他们的基督徒比例之高吓死你。我们在非洲有我们支持的这个宣教单位宣教士嘛，我们也常常去啊。你知道南非他的基督徒比率80%几啊，你知道美国的基督徒比率多少？70%几啊。南非乱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知道卢旺达大屠杀，还记不记得卢旺达大屠杀？整个国家陷入的两个大民族、大种族里面互相清洗啊，死掉无数无数的人。你知道卢旺达100%都是基督徒。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信徒，信了主以后生命完全没有改变的，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今天我们到非洲去的时候也是常常是这个样子。你看看我们到非洲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很多灵恩派的这个宣传的影片，你看一次聚会几万人啊，甚至10几20万人啊，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啊，又喊又叫啊，在地上打滚啊，呀，这些说方言啊，这个举旗跳舞啊，什么样都有啊，是不是？可是当聚完会以后呢，他们回到家以后干什么？该杀人的照样杀人，该卖淫的照样去卖淫，该买春的照样去买春，该贩毒的照样去贩毒，然后该抢人的照样去抢人。我们不是一个信徒而已，这边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你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生命被改变，愿意这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这就是大使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知道神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让我们走出去，不是抱团取暖，而且让我们去传福音，而且第三个要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这是大使命，大使命所教导我们的。而且大使命神也跟我们讲，你不要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使命不是我们单独完成的，是神跟我们一起做的。所以他跟我们讲，他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神，感谢神。大使命接下来就是大诫命，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我们单独能够做的，是神要跟我们一起做的。但是要怎么做呢？就是大诫命了。大诫命马太福音22章37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上次也跟大家提讲到十诫，是不是前面四诫是爱神，后面六诫是爱人。爱神跟爱人，耶稣基督就把它总结了起来，就是大诫命，就是大诫命，大诫命。大诫命界定了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的根基。今天基督徒来到教会，不是因为教会来我有困难，教会解决我的困难，教会来为我祷告减轻我的痛苦，教会让我这个生命当中呢，这坎坎坷坷呢更顺利一点，也不只是说让我罪得赦免得永生，这些当然都是对的，都是对的。教会最重要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生命被改变，神的生命留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领受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也有能够爱人的能力。大诫命、大使命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使那个走出去，你要传福音，你要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怎么做呢？是用神的爱去做，用神的爱去做。大诫命不但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的生命不再是只爱我自己，只顾我自己，而是我能领受神的爱，我有能够爱人的能力。而且第二个，他也界定了基督徒的一个行事为人、生活跟行为的一个标准。今天你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只是只能够考虑到你自己，你要从神那边领受神的爱临到我，神怎么样爱我，我也愿意去爱别人，不是只是考虑到我自己。也界定了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行为跟准则，而且怎么样，因着这些，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一群人，而且我们生命跟行者跟世界不一样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我们一直不断的更新变化，就让我们成为一个与世界分别的一个群体就出来了。这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与世界分别的出来的一群人。大诫命，大诫命。所以大使命告诉我们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告诉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的使命、教会的方向，而且教会从神那边领出来的命令，这是大使命告诉我们的。如何去做，我们行使大使命的动机、大使命的能力，就是来自于大诫命，出于爱，出于神的爱。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讲说，我们要鼓励大家读经，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我们要读经，大家祷告，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让大家感恩喜乐，有没有问题？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每天我怎么样每天能够读经，我怎么样能够常常喜乐，而不是只有顺遂的时候我才能够喜乐。我怎么样能够，我可以祷告，我困难的时候我当然会祷告，我吃饭的时候也会感谢神赐给我食物，阿们，我也会吃饭祷告，但是我没有办法常常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当成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去爱慕。你爱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拼命去做，你不会觉得累，但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规条的时候，你绝对做不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祷告，我没有办法天天祷告。我可以喜乐，我可以偶尔的喜乐，我可以 顺利蒙福的时候，我可以谢恩，我没有办法凡事谢恩。没有爱，我们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马一样。大诫命是让我们行使大使命的动机跟能力，而且能够行得长长久久。大诫命界定了我是谁，我是一个不属世界的，我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我的价值观是因着神爱我，我能够去爱别人的。大诫命告诉我了说我是谁，大使命告诉我们说你现在在哪里，你的目标在什么地方，你要怎么样从你这边走到你的目标去。大使命，大诫命，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你为什么得救，是因为神要你完完全全的融入他的大诫命里面，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行为，以至于神的圣灵、神的生命充满在里面的时候，你不会只看到自己，你不会只想到自己，你会注意到神的大使命，你会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会怎么样使他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凡你所教训我们的都教训他遵守。我们不但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要知道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现在究竟在哪里，我怎么样从这边走到神要我往那边的目的去。大使命跟大诫命，大使命跟大诫命，而且这个大使命跟大诫命呢，为什么耶稣基督就留下两个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两段话，因为他这是一个命令，而且他是每天要遵守，每天要遵守。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今天打开你的圣经的时候，当你今天在灵修的时候，当你今天走进教堂的时候，当你等一下上主日学，今天现在在崇拜的时候，当你等一下要享受爱宴的时候，问我自己，我是这样做有没有神的大诫命在我里面，有没有满足神的大使命。我们刚刚已经讲，没有意向您就放肆，没有意向您就放肆。大使命、大诫命就是构成我们的意向跟使命。当没有意向的时候会怎么样呢？这边讲到没有意向名就放肆，意向它就是英文翻译的非常好，就是 mission， 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跟看见。神给我们呼召跟看见，不是我们个人的计划，不是人的想象，是从神而来的呼召跟看见，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方向。当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我今天来到教会啊，我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是要 fulfill 大诫命， fulfill 大使命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说我们就会放肆。放肆有两个意思，在希伯来文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翻译的很好，就是 perish， 你就会灭亡了，你就会灭亡了。第二个意思呢，你就会怎么样 cast off restraint， 你就会失控啊，你就不受约束了，你就会失控了。如果我们不知道教会，你得救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大使命跟大诫命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教会很多的其他的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要往哪边走，我们把自己人照顾好就好，外面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是不是？很多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嘛。一有困难的时候，第一个砍的是什么？宣教预算，这些人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忘了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换成大使命。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向的时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人处，我看你不喜欢，你不走我走。不知道神把我们不喜欢让我们不舒服的人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是要来磨练我的性情， 让我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不但是厌恶他、讨厌他、攻击他、想赶走他，而是让我能够低头下来为他祷告，求神来祝福。我也尽愿意尽我所能的来帮助他、改变他，我们彼此的来改变。当我们没有意向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做一个失控的人生。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说这样的一个教会怎么样能够往前面走？往前走都有问题，更不要讲说复兴，不分裂，不关门，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没有意向，您就放肆，就会失控，就会毫不受约束，就会灭亡。刚好相反，当我们有意向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遵守神的律法，而且怎么样，变为有福，变为有福。感谢神，今天要来提醒各位的，我们今天得救，德国正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是要做一个有福的人，还是要做一个灭亡失控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有福的教会，而且能够荣耀神，把神的荣耀彰显出去的教会，还是要做一个失控不受约束关门的教会？这就是我们在中间的所要做的选择，所要做的选择。求神来帮助我们看重这个教会的意向跟使命，意向跟使命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我们就能够蒙福；看不清楚，我们就失控，我们就灭亡。当我们清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的意向跟使命何等何等重要。第一个，它给我们教会很清楚的方向，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第一个，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且我们要去影响别人的生命，而且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个方向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就不会想说，哎呀，我们教会是不是要多做一些这个关怀的事工，这个安养光顾的这些别人不要就管，这些你就没有什么混淆不清的路线，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这是神为我们定的路线。第二个，当我们意向清楚的时候，方向正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凝聚人的心了，信徒的心我们就开始凝聚起来了。当我们有一定的方向，我们也知道要往那方向拼命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那个标杆直跑，我们就开始凝聚这种共识，不会把这些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教会很多的资源放在彼此的攻击、彼此的猜忌、这个彼此的纷争里面去了，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往那个标杆直走。第三个，我们就能够开始来训练更多的门徒，改变生命的门徒，而不是教友，不是信徒而已，而是真的是成为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我们就能够开始来推动我们教会的宣教。我们真的很感谢神了、啊。你看我们小教会，你看看你旁边，就是这些人而已啊。我们这么小小的一个教会，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宣教的国度里面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非常非常巨大的。我们不要 miss the focus。清楚教会的意向跟使命，第一个让我们知道教会应该走的方向，第二个凝聚大家的信运心，第三个传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第四个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让教会能够成就一个荣耀的见证。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办法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存在的一个目的，他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刚刚讲到一些新来的人为什么要留在这个教会，他觉得这边有神的同在，属灵气氛很好，我们感谢神，求神让基督教德国正教会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荣耀神见证神国度的一个 地方。大家想想看啊，很多不信徒的人，他从来不读圣经，他也不认识我们所信的神，那他怎么样能够知道圣经，怎么样能够认识这个神呢？就是透过你，透过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教会就是一本圣经，就是神的荣耀。透过你跟我，不信的人他们看到了圣经，他不信的人他来到教会，他不知道谁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三一的真神。透过教会荣耀的见证，他们开始认识神。最后一个，当我们能够清楚教会的方向，我们能够凝聚共识，团结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来推动门徒训练，那个广传福音，教会成为神荣耀的见证的时候，你说教会不更新不复兴，那是不可能的事，那是不可能的事。明白教会的意向，明白今天神给教会给每个弟兄姊妹的大诫命跟大使命至关重要，每一件事情都要跟它连在一起。今天我读经我祷告，不只是说让我圣经的知识多一点，让我的生命好一点，我今天我读经祷告是要让我生命改变以后，我能够影响我旁边人的生命。当我能够影响旁边人的生命的时候，我要影响一个更远的人的生命，使万民得福。从我读经开始，从我享受爱宴的时候，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来一点点来供给我的弟兄姊妹，满足他们的需要，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让我做一个更大的事情。我更愿意把我的家开放，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里面来认识这位神。我更愿意把我的教会支持更远的人。这是为什么意向使命是这样的重要，否则我们就陷入内斗，我们就陷入内耗，教会就是变成世俗化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意向跟使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教会的意向，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一下教会的意向好不好？记得你希望你能够记住，今天你为什么要在德国正中国教会？我们的目标往哪边走？我们一起来读：活出基督，建造门徒，拆传万邦，成为神荣耀见证的基督之家。我们再读一次，免得你忘记了：活出基督，建造门徒，拆传万邦，成为神荣耀见证的基督之家。这是基督教德国正中国教会的意向，让我们能够朝这个方向一直走，朝这个方向一直走。第一个，我们来看活出基督。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因为耶稣基督跟我钉在十字架，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等一下我们守圣餐，不但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更提醒我，我也要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要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舍己跟随耶稣基督，舍己跟随耶稣基督。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当我的老我许建文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生命的主权我已经死了，我没有什么主权，我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掌权，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掌权。我生命与神联合，让我这个旧人死透了，让我这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一天一天的活出来，一天一天的活出来。活出基督是指我们整个生命被改变，我们的老我，我们一定要钉死它，而且要天天钉死那个十字，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面，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那个老我有多可怕，我们那个老我有多顽强。我们不是在受洗的那一天说：“哎呀，主啊，我跟你同钉十字架”，而是要天天钉死，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活出基督就是天天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改变我的生命，而表现的是在什么？在思想，在言语，在行为，在品格，在价值观，在生活方式的点点滴滴，慢慢慢慢慢慢慢的一点被耶稣基督来改变，而且是天天的，不是只有礼拜天了。活出基督是一种生命的改变，而不是一种模仿，不是一种装甲，彻底的被改变。我们很容易一个礼拜七天当中，你问你的配偶，问你的孩子，爸爸妈妈哪一天表现最好？礼拜天上午，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他表现最好，也不发脾气，也不骂人，也不说脏话，还不喝酒，表现最好。活出基督不是装出来，也不是做出来，是真正的活出来。不是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活出基督就是跟耶稣基督联合啊。我们就像一个枝子要接在那个葡萄树上面，是要天天都连在一起的，不是只有礼拜天来那边装一装而已啊。哎呀，礼拜天来了，赶快把葡萄挂在树上面去。哎，礼拜天来，赶快把苹果挂上去，有时候还挂错了，把胡萝卜、把马铃薯都挂上去了，只惹人笑话嘛。那些长在土里面的东西，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在装假。看看你那个行事为人，那贪婪，那个对别人那个苛刻的样子，一到主日的时候就换一个样子。活出基督是天天，是天天，是天天。而且腓立比书跟我们讲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保罗更把他的人生定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人生最核心的定义在于基督，在于基督，生命的中心就是成为基督。这是保罗的定义，这是保罗的定义。无论是生死，他的目，保罗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彰显基督，彰显基督。我活着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荣耀活出来，我死了就是要进入耶稣基督的同在，我活着死着都是为了耶稣基督。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我们先与主联合，我们效法基督，然后我们彰显耶稣基督。第二个，我们要建造门徒，建造门徒。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不只是要传福音引人归主，这当然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更重要更重要的使命就是大使命所讲的，它重要重点不是在传福音，不只是在传福音，重点在使人做门徒，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因此我们教会，当然我们希望教会人数一天一天增加，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灵命成熟，我们的灵命成长，建造门徒，建造门徒。这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刚刚大家念的这个大使命。为什么建造门徒这么重要？我们看看，先看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刚刚讲，他在世上只活了33年半，他传福音只传了3年半，他就这个被钉十字架，然后升天去了。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写过多少书没有？一本书没写。耶稣基督他这个发表多少个 vlog 没有？一篇没有。耶稣基督在这世上3年半传福音的时候，他只专心做一件事情，建造12个门徒，建造12个。他一生当中，事实上就是那3年半的时间，他只做一件事情，建造这个12个。 我们后来就知道这个十二个门徒翻转了整个世界，翻转了整个世界。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翻转德国正教会，建造门徒，不要让基督教德国正教会的弟兄姊妹成为教友，一教就有，没不教就不来了，就没有了。也不要让基督教德国正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成为信徒，像非洲那些一样蹦蹦跳跳，又喊又叫，回到家以后该干啥该干啥。这是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一个门徒，被改变的一个门徒。很感谢神啊，我们教会从成立开始，我们就一起很注重门徒训练。从早期开始的几个创堂长老带着小组的门徒训练啊，在早期的我们大概都知道，后来我们比较有系统化的丰盛的生命，大家第一期现在还在开，只要人够我们就开丰盛生命。我们不已经开了大概这个二十年来，我们大概开了大概至少十几二十次，还有以生命影响生命，我们也开了好几次传侍奉，我们一直都在做。当教会进入低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门徒训练没有做好。现在我们正在 regroup， 我们希望能够恢复这样的一个小组的一个门徒训练。那我们现在开始怎么做呢？我们有很多的灵修小组，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读经小组，我们有很多的 RPG 小组，我们有弟兄会，今天下午还有这个姐妹会啊，我们还有圣经辅导小组，我们有圣经精读小组，这些就是门徒训练，弟兄姊妹，这些就是门徒训练。好，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基督他在世上只做一件事情，训练十二个门徒，教会遵照他的旨命，我们来开这么多的门徒训练。弟兄姊妹，你参与了没有？你有没有开始走出你的舒适圈？你参与了没有？今天在神面前，在教会里面，我们来接受神的挑战。我知道大使命，我知道大诫命，这是神给我的命令，我没有办法更改的。我一定要，我知道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是一个教会，我一定要做的。我有没有去？我有没有开始走出我的舒适圈？哎呦，起不来！哎呦，太辛苦！哎呦，实在没有时间！哎呦，妨碍我打球，还妨碍我打牌。你做了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做了没有？我们做了没有？建造门徒，让我们建造门徒的时候，第一个完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不是说哎呦，你是参加哪一个长老的那个门徒，哪一个小组？哎，你参加谁的小组？不是，我们只有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不高举个人的，不高举个人的，而且每一个参与门徒训练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影响生命。不只是如此，我们生命要来彼此影响的生命，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而且门徒训练只是一个起端啊，你看看保罗啊，他在离世，他要被处决以前啊，他怎么样教导提摩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我们不只是要把自己生命改变，稍微影响别人的生命，成为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说第一个啊，保罗要教导提摩太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提摩太要去找一批忠心的人，让他们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些忠心的人，基督人那接受门徒训练以后，他成为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世代门徒要倍增，门徒要能够传承。弟兄姊妹，如果你连参加都不参加，第一个你违背了神的命令，第二个教会根本就没有办法传承，门徒也没有办法倍增。求神来提醒我们，求神来提醒我们。第三个，拆传万邦，拆传万邦。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神的目的不只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神的目的是在众教会，神的国度里面。神的目的是要万民得救。从创世纪就一开始，神对亚伯拉罕就讲，我要赐福给你，你要使万民得福。我们要拆转万邦，拆转万邦。刚刚已经讲了，感谢神了，我们教会虽然这样的小，这样的弱小，但是我们却影响非常非常的巨大。大家你看看，我们有向根微微全职的宣教师，我们有张勇梁琦全职的宣教师，我们有这个王牧师婷婷，他们也是忠心为神传福音的仆人，我们有两个全职的长老，一个代职的长老。不只是如此，你看我们人数才多少啊，而且我们影响多么的巨大，你知道吗？在华人拆传当中很重要的加利利，还有现在新出来的同心，我们都站着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角色。 AFC 的下一步就是张勇梁琦在负责。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教会，居然能够发挥这样大的一个影响力。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开始在预备我们2026年的一个宣教，除了 Ocean City 以外，感谢神让很多弟兄姊妹参与 Ocean City， 我们希望能够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更走出去。除了 Ocean City 以外，我们希望有埃及，有泰国，甚至有南非，再回复到南非。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走出去，让我们一起走出去，拆船万邦，拆船万邦。让弟兄姊妹感谢神，我们小教会居然能够差派这么多的神的工人，也让弟兄姊妹成为一个愿意接受差派的人，能够成为一个愿意接受差派的人，让我们能够走出去，能够走出去，最后成为一个神荣耀的见证的基督之家。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大使命界定了，大诫命讲到我是谁，我是一个能够爱神爱人的一个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大使命告诉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要走的目标，教会怎么样走去那边的一个途径。而且以大诫命是我们的动机跟动力的来源，是以爱为基础，这边是一个家的，以爱为根基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就跟我们讲到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教会就是神的家。怎么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就是神的家。弟兄姊妹，看看你，看看你的旁边的，看看你的旁边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的弟兄姊妹啊。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不是一个机构，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更不是一个 club， 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见证出来，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见证出来。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从神那边来领受的，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讲什么是基督教德国正中国教会的意向。活出基督，建造门徒，拆传万邦，成为神荣耀见证的基督之家，这就是基督教德国正中国教会。我们每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活动，我们每一个领受，我们每一个活动，都是要朝这个目标走。求神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领受这样的意象的时候，圣经上跟你讲得很清楚，神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你还怕什么呢？神说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他要使我们得福。求神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成为一个有神同在蒙福的人，让教会成为一个有神同在，能够 fulfill 神的大诫命跟大使命，能够使众人得福的一个教会。我们 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